哇，这一大堆的机器。大家可以，今天我们讲的是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啊。那我们就一直是今天，今天我这篇道讲的方式是我比较就是在我们教会通常讲的方式，就是释经讲道。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了，对，到你们教会已经上个月了，对吧？上个月和大家讲了，就是禾场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然后你们心里那个感动有没有持续到现在呀？有，那有就好。因为感动完了就得行动，所以我知道你们二月十七号就要做一个这个福音，对吧？那你们有没有现在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自己正在祷告的对象？你至少要有三个对象为他祷告，那你才有可能带一个人来。你如果现在只有一个人，到时候可能说不定他就不来。这都是我们教会做福音事工的那个就是经验，就是你尽量你要有三个为他祷告呢，你就得接触5到5个人，因为5个人中间可能有2个直接就把你回绝了，你就知道不行，然后你就在这个5个人中间再找到3个人来祷告。昨天其实这个周末我特别忙，好像总在往这跑。昨天和你们那你们教会的是长老是吧？啊，只是主席，对，主席和他在一个聚会场所见面，是我们复旦校友会，然后复旦校友会就扩大了，人多的不得了，还有各种。然后我一般很少参加这种活动，他们这次就向我保证说你来，然后你坐的那一桌一定是有话可讲的。所以的我坐的一桌呢就全部都是学者，而且都是图书馆的学者，就专门做学问的坐在一桌。然后我发现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接下来都是写基督教历史嘛，这一桌就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资讯，有什么书啊，有什么史料啊。坐在我对面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他就向我介绍说，哎，有一个人在你们圣地亚哥，是从优布林大学的图书馆搬到圣地亚哥，他专门研究基督教传教士，特别是殉道者那个材料。优布林在就是上一次我跟你们讲到，就是义和团庚子教难。在山西，对吧？太古杀的那31个人里面，有15个是优布林派去的宣教士。我一听哇，就到跟前，然后他说这个人呢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已经到圣地亚哥，那我觉得很好，然后赶紧联系。联系完了，我说我要跟你通个电话，然后我们结束就赶回家里，然后再打电话。一打，他说我很感动，但他说我不是虔诚的基督徒。我还不是教友，因为我就发现我们那一桌的学者都对这个殉教士、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很多的历史都很熟悉，他们也很感动，但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就觉得这个责任在我也在你们，他们都住你们旁边，都是 UCLA 和 USA 啊，还是 USC， 我也搞不清了，还有几个名字一问全部都住这个附近，教授学者。你们知道图书馆的教授为什么我说你们得着一个就是得着上百人呢？因为图书馆的教授他们负责东亚图书馆这一块进什么书，或者很多书寄去了，哪些书他编目，哪些他放在旁边，编目的书才能被那些访问学者来，访问学者要看到有什么书，他们才会研究什么书，对不对？那研究什么书以后，他们回去，他在国外访问学者期间，他研究的是什么课题，他带的博士生就是什么课题，知道这一连串吧？所以你们今天把福音传好，你们为主得着的不是一个灵魂，比布道家出去还强，因为布道家有的时候他布一次道100个人觉知很困难了。 所以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装备。我也发现为什么我可以跟他们讲呢，因为他们都是文科系的，那我们很多人是理工科系的，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谈话，第一感觉就是说有点困惑。因为其实我今天在讲完保罗这个榜样以后，我会告诉他们，告诉大家，就是文科系的一般他脑子里面就想哪几个问题，然后这几个问题你如何预备，如何你预备了，但我们是要读书的。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个榜样是怎么做的，我们按照保罗的榜样来 build up 我们教会。哦，讲我们教会了，应该是你们教会，我好像都成为你们中间一员了，已经，我的感觉就是怎么样来 build up 我们这个团队成为主的精兵，可以去做，看看保罗怎么做的，好吧？都翻开了，就是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然后大家就有个印象。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先来看这七节，你会发现啊，大家读保罗书信常常把第一章忽略，就是第一段忽略掉，因为好像都差不多的话，其实很多的关键的基础点就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先看第一句话，他说刚才没有按，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就是传福音者的身份。上次我们知道从大使命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你都有这个使命。我昨天是我们小组，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开始很惊讶，我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你活在地上没有别的使命，你就是让人借着你认识基督。否则的话，你想，如果你不是让人借着你认识基督，就传福音这件事，你活着干嘛呢？活着上班，上班赚钱，赚钱买粮食，粮食吃饱了，然后再让自己娱乐一下，然后娱乐的目的是放松精神，对吧？然后再去上班，然后上班再是买电影票和粮食，然后再是娱乐肉体，满足身体，目的是什么呢？再上班，是不是？那上帝何必让你活在地上呢？直接接到天上多好。当时我们小组，因为我们小组都是新人，刚刚信主，因为全傻眼了，看着，想想，我说那个一定是在天上比在地上好，所以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你能活出那一份不同的生命，让人家认识耶稣。认识了耶稣，就你多活一天，受那么多地上的苦，即便是基督徒在地上也受苦，也要生病吧，也要感冒吧，还有的时候家里还要吵两句。你受那么多苦的目的，就是你在地上多一天，你可以多一份机会让一个灵魂认识神，让他从那个罪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让他从那个繁杂的痛苦中没有盼望的，到一到要面临死亡就觉得就是人死只能如灯灭的这样状态下释放出来，否则你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来看传福音者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这里第一个讲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还是我们做几个的仆人？我们理智上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对吧？但我们情感上有可能是我们儿女的仆人，有可能是我们父母的仆人，有可能更糟糕一点是钱财的仆人，再糟糕一点可能抽烟的是抽烟的烟的仆人，喝酒的是酒的仆人，赌博的是 赌徒的仆人。再高尚一点呢，可能名利的仆人，再高尚一点呢，啊，承销的仆人。其实教会中能够想到自己要来服侍牧师或者服侍我们团契主席，那已经很不简单了。作为一个牧会的，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已经有这个觉悟了。我们小组要每次 一轮到我们小组要服侍，因为我们小组新的，然后一个组分成两个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就将你们当两个组对待，烧饭你们得轮着了，然后打扫卫生得轮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小组长就施展他的魅力的关心别人，你不关心别人，到时候谁来帮你干活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比我们教会更加有觉悟一些。我就发现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不得已呀，组长、牧者、同工，哎，找人来干活的时候，都好像就是得哄着、劝着啊。谁敢直接对你的会众和对弟兄姊妹说，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该干的，不是为了我这个牧者，不是为了我这个团契主席。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敢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在这种要人干点活的时候，我尽量找跟我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人？因为我们平常的教导有误，我们教导让弟兄姊妹觉得他不是一个一个，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很平等的，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好像有上帝的仆人和仆人的仆人和仆人的仆人的仆人，你发现吧？然后我们读圣经也按照这个顺序，所以有的人是要读圣经的，有的人是听圣经的，有的人是听讲道的，再有的人听点分享就可以。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教导，使我们没有一个好像就是那种迫切要从神那直接来领受真道，也要来全心的服侍这一位神，跟其他人跟教会都无关。教会中一旦去传福音，一旦要做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某些人干的事情，我帮个忙就不错了。你就没有一个自己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借着你能够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基督的仆人，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七个字啊，八个字加上我是，九个字，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记住这句话，我们的教会就能兴盛。记住这句话，任何一个牧者，任何一个主席，任何一个长职，在或不在，您命此时正激昂高还是您命低，因为我们这种人也会您命低的，也会情绪低的，都不会影响这个教会来服侍我们的神。否则的话，一旦有你们接下来要传福音，我相信你们教会要走出去来传福音，一旦传福音的时候，魔鬼撒旦攻击的一定是你们的长职牧者。我记得我们教会一旦要搞什么福音什么大会，那不是张牧师生病呢，就我们家临出门的时候，我们家就得有点什么不高兴的事，一年可能都没有，到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主要的同工生病，然后什么车撞了。 但我就想啊，如果我们教会中，现在我们这个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有热切的盼望，总算要有一次机会，我们为神来打一次大仗的时候，魔鬼就顾不过来了。你想他要对付你们几十个人，跟对付那几个长职，他要用的力度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是奉召为使徒的。所以我们今天啊，神学上说我们现在是没有使徒，那是讲的十二使徒。但是其实什么是使徒？就有使命的被差派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使命的被差派的门徒。至少你活了这一个月，最后的结果就是接下来这两个礼拜，对吧？至少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福音布道到今天已经有多长时间，就你所有的关爱，你为别人的祷告，都这两个月，万一你之前没有关爱也没有祷告，今天开始补上，加倍的努力去关爱你能关爱到的人，为他们祷告，奉召为使徒。然后他说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是传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内容。昨天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也问大家什么是福音的内容，见证和福音有什么不同。我发现即便是基督徒也都是混淆的，说啊，那可能见证比福音大更多。有的说呢，那传福音就是要讲见证，而且很多认为，那我如果是只跟他讲耶稣基督，人家一定不听。我相信大家都有代表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只见到一个人，我们就跟他讲耶稣基督啊，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啊，都觉得那谁会听这个呢？我是不是该跟他讲讲我的见证？通常你人家能给你的时间不多，你那个见证一讲起来，或者生场病，或者有个什么事情一讲，讲完还没轮着你讲到耶稣，时间就没了。你会发现你经常在那传福音，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见证，讲了好多年都没用。但是如果你讲耶稣，他可能当场都不爱听就走了，但那一句话就会在他心里扎下根。不在于这个人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而在于你有没有告诉他有一条道，有一个救生的方法给他。人总有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不能向人倾诉的空虚的时候，他想不起来你那些故事，因为你的故事跟他的故事不一样。所以你讲你的故事是挺好的，但这个故事如果不能引向耶稣，我就劝你们不讲，浪费啊，浪费时间啊，而且冲淡你要讲的福音。那什么是福音？你看看保罗讲什么是福音。好，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要读旧约呢？你可能不可能把整个旧约告诉他，但你至少可以告诉他什么叫太初有道。我要告诉你一位神，这位神并不是你所知道的哦。耶稣，通常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我爸就说啊，平常耶稣一来了，我们不信他的就下地狱了，本来我好好的。你要告诉他什么呢？耶稣不是来了，不是现在来了，也不是2000年前来了，太初有道，耶稣只是这一位道在人间的显现。它显现的意义是这个天国降临到人间，它这个天国降临到人间的意思就是说，从此我们这种因着罪与神隔绝的人是可以借这个回去的，不是 说现在耶稣来了被审判了，所以你就可以讲到一段经文是吧？有没有人记得这个时候可以讲哪一句经文？对啊，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罪已经定了。所以我就说他在这里讲到旧约，旧约最关键的是有神和有罪。所以当你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或者从有罪谈起，或者从有神谈起。有神和有罪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为什么说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罪。如果这个人觉得哎，他能认可人都是有罪的，那什么是罪？你可以告诉他，比如罪并不是你要行出什么罪，而是你内心中，他觉得罪的意思是有缺陷不完全。所以义的意思也不是我们平常想的正义就是好的一面，而是完全，你不完全就是罪。所以作为一个人，你的一生没有活出人被造的那个完全，你就是有罪。罪的意思就是有缺陷。这个一讲，今天的人大部分能够认有罪，认了有罪，那你就跟他说，其实如果没有神我们都没有罪，因为生命如果不是被造的，它就不具有一个生命的好像蓝图意义，就是说生命我们没有活出那个标准就是缺陷。那生命中害人恨人都应该是正常的嘛，丛林法则嘛。所以只要你心中希望或者说盼望人世间有公平，你希望或盼望有美好有爱有完全，这都说明你心中有神。所以罪和神是两一个铜板两面，只要他认有罪他就得认有神，只要他认有神他就得认有罪，然后你才能讲有救，就是新约。所以你看保罗先讲指着他讲的，讲到旧约就是有神有罪，然后讲到耶稣他就是一个救赎。他怎样的救赎呢？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就是讲到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人呢？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人呢？是人，是人就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你要像一个人一样来跟人家传福音，你不要像一个神一样跟人家传福音，你也不要像一个广播电台一样跟人传福音，也不是一个教科书的标准跟人传福音。你怎样认识的神，哪些你是确信的，哪些你也不确信但是你借着信心相信的，你要按真实来讲。无论是有神有罪有救，你能你心中有多少你才能讲多少，你才能。所以我们要提高你里面的，你知道这个讲起来很玄，其实一点都不玄。什么意思？就是你讲大话谁都看得出来，你讲真话多或少没有关系，讲好讲坏没有关系，讲的是你信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肉体的，所以当我们来描述这一位耶稣的时候，对，当我们描述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耶稣只描述他的神性。如果他只描述他的神性，人不能从他那得着什么。就像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传福音传到最后人家就说哎呀，那是耶稣嘛，其实他是个神，话说回来他在十字架上也不疼的，是不是？你今那你说耶稣替我们死，那很多人面无表情，为什么原因？因为你说替死，你没有说出耶稣他百分之百人的替死的一面，他跟你跟我们是一样的，被背叛他会伤心，跟我们是一样的，要上十字架他会请主把苦杯挪去，他跟我们一样的，他会饥饿，会到无花果树面前找一个果子，比人更可怜。所以其实耶稣是将用他百分之百的人那个软弱 来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软弱和苦难。只有耶稣的百分之百人，他能够跟我们认同。比如你可能面对一个悲痛的，那你应该跟他讲这个耶稣的什么呢？是讲耶稣的坚强吗？应当讲耶稣在地上他的悲痛。其实我们人生活中所有的苦难，耶稣都替我们尝了。你孤独，就像 那首歌我是最喜欢的，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的孤单不仅离开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紧密的，他不仅离开这个道成肉身，而且他更大的孤单是谁也不明白他要去干什么。他更大的孤单是他行神迹，但是每一个得到他神迹的人都高兴那个饼那个吃的对他是怎么回事，他会不会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说自己会死后三天复活，没有人 care， 对不对？他的孤单，而且他的孤单直到今天，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以后，我们都很少去支取这个救恩，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就是迫不得已，再没哪条路可走了，没人帮忙的时候才找他。但凡我们有一点办法都用不着他，这是他的孤单。我们中间很多的痛苦是被亲人的背叛，那耶稣整个门徒全都背叛他，甚至彼得这样的就是跟他说关系最好的，而且是好像最刚强的，说要为他死的，都会在鸡叫三遍以前不认他。所以你如何来介绍这一位神，你要真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从肉体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也是有家谱的，他也是有父母的，他也是有家的，他的家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妈妈他们都其实并不能理解他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所有遇到的问题耶稣都遇到过。然后还有一句，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保罗让我们看到是很平衡的，既要讲到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因为道成肉身他与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的认同，他所受的苦难，但是千万别忘记了他的复活。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如果去爱一个关爱一个在病中的人，或者关爱一个有亲人过世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同爱苦认同，但是我们如果不能把盼望给他就是枉然。所以这个福音里面既有耶稣为我们死，更有他为我们活，而且他活的原因是因着那让他因着圣善的灵，就因着圣灵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圣灵使我们死里复活，从每一个死里面复活，灵性的死、绝望，包括你的事业，包括孩子、亲子关系，各种各样的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平衡，不是只传苦难的一面，还有复活的能力那一面。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为什么说我们的福音？福音本有大能。我也经常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总觉得把这个说出来别人好像太严肃，把这个就是直接说这个好像有点，然后我们也想绕啊，先大家做个好朋友啊，吃喝一下啊，然后再关爱你啊，然后甚至关爱的时候人家说一点甚至跟我们基督教比较违背的，比如他讲讲赌博啊，甚至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你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一桌人，我刚刚回中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一桌人他们都在讲那些 带来的女人都不是他们的女人，然后讲的都是那些就是污言秽语，可以说。但我总觉得这个时候我得不能说什么，为了待会传福音。你想，当你在这种时候，你与这种就是世俗的这种污浊的潮流相伴，你待会这张口怎么能传出神的道？所以我发现我跟他们吃喝的很好的人，我都传不成福音，因为他们觉得你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人，然后待会你讲一套别样的话，他们认为你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你是在传福音了，因为他说你是讲一套，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简单的，就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今天生命的缺陷，以及上帝如何改变我们生命的缺陷，使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这是人心灵中需要的。你即便有再多的见证，如果不能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补足，就像讲道，我今天不讲神的话，我给你们讲好多故事，我口才很不错的，我比这个讲的能好得多，我给你们讲很多故事让你们很嗨啊，很笑啊，或者我让你们流很多眼泪，有用吗？神的话他才能在人心中一直的在人心中。所以他这讲到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传福音者的内容之后，讲到传福音者的使命，就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从他受了恩高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恩惠和使徒的职分，他这是你看，我很喜欢这个保罗的文字啊，他都非常平衡，但你要仔细读。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受了恩惠。所以其实我们讲见证讲的是这两个字，恩惠。还有只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才能给人传递这样一位美善的神。如果我们中间你觉得我还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或者我回想神为我做了什么，好像还没做什么，主要都是我为神做的，那这个时候呢，暂时先别传福音，暂时呢就在神面前再多吃点，多喝点，多得他的恩惠，好好祷告数算。只有当你数算神的恩典，数算到就心里那个感激，那个眼泪，你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自然的。打个比方，我们最简单的，我不知道中间你们弟兄有多少是像我先生一样爱网络买东西的。如果他买一样东西，他这个东西从来没用过，他拿来以后也没觉得特别好，他就跟人家讲，哎，有一个东西便宜了，在哪？其实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和他用了这个东西发现真好跟别人说，两种，对不对？那女生更是了，我们的孩子上什么学校，甚至我们买了一做了一个怎么样的食物，包括我们婚姻辅导，如果我们家庭中，我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我跟我丈夫的关系里面用过那些方法，我去跟别人讲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即便讲得很好，心里其实也没底，别人也感觉不到。所以你要试力实力，哎，当时我们俩吵架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着不能含怒到日落，那怎么祷告让他先转个头过来，对吧？或者怎么祷告让自己先伸个手过去，这就很实在。那么这个就是恩惠，你要先受过祷告的恩惠。这次我们小组有一个刚刚受洗的人，昨天讲了一个见证，我很感动，很简单的见证。他受洗以后，因为他一受洗我就跟他说你要读圣经嘛，他就是一个很乖的，哎，他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但他就读，他就一直读圣经，然后按照他说怎么祷告，我说你就是为孩子们祷告，然后他就天天为他们祷告，不管祷告的好坏。然后他昨天做个见证，他说哎呀，现在真有改变，我以前啊，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啊，老公还在国内，两个孩子都很小，一个女儿大一点点，儿子很小。他说我平常啊，遇到事情就特别急，那孩子如果有事特别急。他说那天呢，我的儿子呢就被自己就是跟他的小姐姐那个小女儿发生点矛盾，就小姐姐可能是吵不高兴了，儿子就自己进厕所，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了。要命的是可能厕所怎么他姐姐还是他自己怎么反锁了，他就出不来。哎呀，他说我要过去，我就要急的就要打这个女儿了，或者怎么骂。他说当时我就想要祷告，他说我就在这厕所门前祷告，哎呀，我的心就平静温柔下来。他祷告祷告啊，我那个小女儿自己过来，他小女儿的特别蛮调皮的，他小女儿自己过来趴在那个门缝底下，就他小女儿看到他妈在祷告嘛，因为你平常每次一祷告，这个女儿就知道哦，这个是神在这了，就像在团契里面，他女儿就趴在门缝里面，就对这个小儿子说弟弟啊，我向你道歉啊，我错了，我刚才不应该欺负你。就看到祷告的功效，他看到祷告功效以后，他就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就对他说，你看那个球球就是门把是不是很好玩，你把它拧，那个儿子怎么拧都开不了，就发现门被按那个东西上面有个小菠萝头按住了，然后还是开不开，儿子在里面哭啊，拼命哭，但是他一句都没有骂女儿，他就继续对儿子说，你呀，看到那个菠萝头上面有个小点，那个多好玩，你先把那个小的拧拧看呢，能不能拧动呢，你一定可以的，就这样鼓励他。他儿子后来起来就把他拧开了，后来就出来了。在这个见证里面，很普通的见证，你就看见第一，这个母亲依靠祷告，第二，因为祷告，所以家庭这个气氛是孩子知道这个时候，那个小女儿就会，哎，一祷告，她就知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且是一件安静的事情，她就会悔改，因为她妈祷告就要悔改嘛，她就悔改，她就认错，因为她妈平常假如打了她，也是祷告后向她认错，所以她现在觉得哟，祷告了，她就要向她弟弟认错，然后她妈教她，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是他把孩子培养得很好吗？你更多得到的信息是耶稣在他们家做主，阿们。这叫见证，这就是我们受了恩惠来见证传讲这个恩惠，虽然是很小的见证，在万国之中让人因他的名来信服真道，所以耶稣基督的名，以马内利的名，是神与人同在，他是加耍，他就是救恩救赎者， Jesus 其实就是救赎者的意思。因他的名来信服真道，不是因我们的口才信服真道，不是因我们今天活得比别人好信服真道，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成功了，而我们这个成功的人是基督徒让人信服真道，那没用，你今天再成功，他因为你信了耶稣，明天有一个比你更成功的人是信别的的，他就信别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是真的是 nothing， 没什么，你所有可以拿出来夸耀的东西都其实不值得夸耀，唯有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是你的软弱和破碎，因为在你的软弱中看见神的保守，在你的破碎里面看见上帝如何在一个破碎的人里面成为他的完全，只有这个能感动人。你所有成功的光辉的那个辉煌其实都是不引人嫉妒就不错了，最多就是让人觉得哎呀，好像信主的也不是都很糟糕，这是最多了。 所以真正要因他的名来信真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你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向这些学者传福音，你要想比他活得都好，很困难的。你哪怕学问跟他一样好，那还不是一个专业呢，是不是？而且每一个学者都很骄傲，而且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那股气，就是你好你的，我活我的，所以你很难的。用这个方法，在用成功神学的方法，在学者这一圈是行不通的。所以他说其中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这里都讲到我们受主的恩惠，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以他的名让人信服真道。信服真道是什么意思？他信这个真道，他还要服这个真道，所以若不能让他服下来，他就不能得着这个救恩。那这怎样使人服下来呢？是靠你的口舌之力吗？不是。第一，当然你要知己知彼，他讲的你要能回答得上，对吧？要有相对的回应，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服，你心中的爱是服。还有一个福，真的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和复活。如果圣经上的话，耶稣基督都不能使人服的话，就是拉倒了，随便他去吧。因为耶稣不能让他服，你让他服了没用。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花很大精力让他服了，最后他服的是你，不是耶稣，那有什么用呢？你能给他永生吗？你不能给他。而且他进了教会也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这样的人进了教会也是很麻烦的。你还是让他真正服了耶稣并这福音，然后受洗，这比较靠谱。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传福音者彼此怎么相交。你知道上耶稣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人就看出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是非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七节他就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几句话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保罗经常讲，但你想想他在讲什么。第一，我们要彼此联络写信，现在写 email 写这个微信很容易了，对吧？所以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不要每个礼拜天才在这里聚一聚，平常互相要有一些联络，要彼此联络。你知道你会跟什么人联络吗？就你心中有他。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们在讲我们这个小家，我们这个团契如何相爱。那个大家讲了很多，就是我发觉老基督徒会讲很多套话哦。然后那个基督徒很有意思，他是福州来的，他说呀，彼此相爱很简单，就你心中得有别人。哎，我想真是这样，你心中有别人，你就会跟他联络；你心中有别人，你就会为他祷告。然后你祷告了，心中就能有别人，这就是良性循环。否则你肯定一个月都想不起来这个人。虽然到这来见一下，这个人可能没来我们教会，或者没来团契一阵子，你都没想起来，然后才想起来。所以他彼此联络非常重要，还有彼此确定。他说什么？他说他写信给他们说，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你是被神所爱的，你是蒙召的，这两件事情我们教会中的要彼此来确认。我们对丈夫、对妻子、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最常说的一句话，不要说你最近灵命好像不太好，不要说你要更爱主啊，其实都不要，而要确认你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蒙召来回应这个爱的，说建立人的话。因为你凭啥整天论断人家好和不好呢？但你可以论断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所爱的。阿们。以后每个礼拜天大家见到对方 啊，你见到谁吃饭前打招呼就打一声招呼，哎呀，你真是神所爱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时代我们心中都很不确定有没有人爱我们，我们甚至很不确定神爱不爱我们。你有这个确定吗？我常常觉得这段时间我好像不怎么样啊，那神可能爱我就少一点，然后我们就要努力努力为了神更爱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用这种中国人士的责罚的感觉来让我们更爱神。上帝是用慈神爱所绑着你，用慈神爱所不是鞭打你，是让你离不开他。所以我们你看像保罗一样互相确定，我们要是写信给家人，写信给远方的基督徒，都要这样确定，你是神所爱的，你是蒙召的。彼此祝福，怎么祝福？祝恩惠和平安临到。所以彼此确定，彼此祝福，而这一切都是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下面我们看榜样保罗的例子，第八节他就开始怎么讲呢？前面讲的好像是理论，后面他怎么说？他说，保罗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 写给罗马教会，你认为是罗马教会非常完全非常好他才写信吗？保罗通常要写信给一个教会，都是这个教会还是有点问题。如果你仔细看罗马书就会发现，但是他不是先指出你们的问题，保罗怎么样？先为你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要经常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感谢神，为我们的牧者感谢神，为我们的同工感谢神。你想若不是神，他哪怕不说做的完全，做的不会做，能做已经很好了。感谢神，确认众人的信德。我们做牧者的，我也在提醒自己，也要来确认我们所牧养的小羊们他们的信，他们的德。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提到就是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做得非常不够的。我虽然不可能到每一个我们教会每一个团契去，但我至少可以向他们表达我想念他们和想去，我至少应该经常提到他们。所以在祷告中常常提到，不仅要提到，还要让他们知道你提到。这个就是做知识分子的我啊，这个最大的软弱就是我即便爱这个人，我都很难对他说我爱你。好像就是这你，我曾经觉得这东西多虚假啊，而且我甚至觉得你这不是就去讨好人吗？跟他说，哎呀，我祷告为你祷告，我爱你，好像这个不合适。但我现在渐渐发现，我觉得不合适是因为我这个己死不掉，我要知识分子的那份清高，我要我的那种习惯。但是你想想弟兄姊妹，又牧师一个教会我们两三百人，就这两个两三个，他当然是希望你能抱他一下，能对他笑一下，能告诉他你还记得他了。有很多人甚至就讲，你们从来也不记得我，我是记人名字不行的，我们张牧师记人名字特别棒。那我想我怎么弥补呢？下次我见到人尽量对他笑一下，虽然记不得他名字也抱他一下。所以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你是为了成全对方，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提到他们，这是保罗的榜样。另外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我们要相聚团契，要去如果还不在团契之中的，不在小组之中的，我们要尽量邀请他进入团契。因为我们要相聚，相聚的时候你看相见 分享恩赐，恩赐是彼此分享的，彼此坚固，彼此得安慰。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老来教会，但他没有进入团契，其实你要邀请他，并且帮助他能够进入团契。他进来了以后感觉就好了，就像要进一个家很困难，进了家以后还是发现有家比没家好，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的。然后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他这个地方看见他相交于光中，就是把自己的情况讲清楚，我想来，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不能来。我过去就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弟兄姊妹要求你说，哎呀，好像你都不来我们组啊，你都不来什么，然后我心里就会有委屈，就是觉得哦，这十几个组我可能吗？比如这个组他会说，他说，哎呀，你来了，牧师啊，你看你都两个月才来一趟，我想我轮一轮就差不多了。而且我们每个组啊，经常从我们家开出去得一个小时，至少50分钟，半夜三更我眼睛不好我还得开回来。我过去用的方式就是努力去，然后心里就是郁闷，心里就觉得他们其实不体贴我，对吧？不爱，至少不爱我。而且我来了又不是说能给你们做什么事，无非就是陪你们一下。但现在我就发现，你就放下自己，告诉他们，哎，我晚上开车比较困难啊，而且告诉他们，那我的弟兄晚上是不能陪我去的，我去团契他是从不陪我去，因为他得守住我们自己的团契啊。然后我得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想念啊，然后也让他们明白，就比如说我们教会那么多组，我分管的就这一片就多少组，我如果说两个礼拜在自己的组，两个礼拜分别的组的话，我是一个怎样的状况，那他之前想不到啊。所以一个方式是将你服事中的情况和你的情况告诉对方，你就像个普通人一样，也要寻求别人的理解，你不要好像自己在那就是就觉得哎呀他不爱我，那团契的成员也会觉得他不关心我们组，是不是？比如有一个组我们刚分的那个组，就现在不去，那个组长老叫我礼拜天也去，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觉得你是很成熟的，本来就是我们组的，那我现在带的六七个女同工，我是轮流请他们吃饭的，我没请你原因是你是我最好的闺蜜，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最近有软弱告诉我，哎，这样就很好，否则他也会觉得你怎么都请别人吃了，怎么就不请我吃饭呢？你怎么这阵子都不跟我谈话呢？我还是你最好的同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就像谈恋爱是一样的，谈恋爱总希望别人猜中自己想什么，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总觉得别人该认识自己，该理解自己，但是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告诉对方，彼此光中相交。他说接下来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里这句其实我不用多讲，欠福音的债上一次我来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欠福音的债，但是如何来传福音呢？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是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总想把福音包一个特别好看的包装盒送给人家，最后呢盒子人家留下了，福音给你还回来了，是吧？因为你那个包装盒太大了，一层一层的盒子，我们用自己的爱包装，用自己的知识包装，用自己的故事包装，用自己的文化包装，包装到最后那个福音很小，他都没注意。所以要不以福音为耻，而且福音说出去以后，他有的时候的反弹反而很大。没有关系，你不用跟他吵，你的温柔谦卑，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他心中。 凡是对福音反弹大的人，其实他是听进去的，他没听进去他不会有反弹的。所以为他祷告，让神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不要沮丧，你去传福音，可能我说你们要接触五个人，你可能一传第一个就把你给打回头了。你不要沮丧，第一个人就恶语相向的话，说明你目标找准了。就怕你传五个，五个都可有可无，那你真的是要靠神的怜悯了。可有可无的人他就很难，他里面跟你有反弹的反而是好的。所以来祷告神，不要沮丧，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传福音靠的也是信，我们靠信进入神的门，靠信跟神的生命连接。你要传递这生命当然也是靠的信，相信。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如果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就能相信神的大能，相信这个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整个这一圈，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就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讲到了传福音者的身份。我们不是因为有义，而是因为有信。你不要人家一给你指出，你看你这个人还怎么还在家吵架，你连来跟我讲，你还没啥学问，没想明白你，或者我用一个，甚至你们如果给学者去传福音，他有可能比你更了解圣经，故意找一个圣经难题就把你给问倒了。你不要怕，你说我没义也没知识，但我有信。你要是比我更懂圣经，我愿意向你学习，你把你好的东西，对圣经的知识交给我，我把我好的东西，这个信仰交给你，因为这个信仰能救我的命。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也许我知识不多，但我信就使我脱离我的痛苦，进入平安。所以不要跟人家去比那个你不擅长的，要跟人家比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真真实实的改变了你。传福音的内容也是，人是无义的，神的义是审判，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免死的永生。今天的信仰中很少讲审判，当然你要讲的温柔点，但是你不讲审判，你怎么讲罪呢？最大的审判就是一个罪人不能和神之间有隔离。什么是永死？永死你描述再多的火湖也没必要。怎么谈永死？永死就永远与所有这些神的爱、他的创造、他的美、他的平安隔绝。永死就是像我们在最愤怒的时候、最恨人的时候，那一刻就是与那个爱、美、善全部隔绝，永死就永远在那个里面。所以讲到这样的审判，那传福音者的使命呢，也是使人因信得生。所以在这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也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它的一个总和。那今天讲完以后，我想特别因为本来我说今天不用来了，这个月十七号要来，然后洪波说你二号必须再来给我们讲讲，不然十七号开始，反正洪波永远都好像有他的道理哦，来说服我，特别能说服我。我就想为你们接下来从今天到十七号，你们还有将近两礼拜对吧，两礼拜如何来向这些知识分子传福音，就是你要去给他们为他们祷告，拿到找到名单，或者你周围的那些慕道友怎么办。我今天特别向大家推荐我的一本书，我通常不太推荐这本书，什么原因呢？毕竟是博士论文，它不太容易读。那我觉得如果你有意向要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话，你至少要把中间三章给啃下来。这三章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下， 我带了几本，如果有需要的啊，对，可以。他这个地方我特别在后面，最后第四章他有三节吧，就是只要读懂这三节，旧约智慧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这三个？知识分子，特别文科知识分子，他无非是这三个。第一个，他可能用儒家来跟你谈。哎呀，基督教是让人做好人嘛，儒家你看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对吧？那么儒家和基督教你如何跟他谈？所以你要知道，我这里面写了箴言和论语的处世之道，就如何更加有智慧的生活。比如儒家也讲要守保守我的心，哎，他说，哎，我们儒家也讲保守我的心，你一听完了啊，一样的，你不知道怎么办。儒家保守心中什么？保守心中做君子的道理。你就可以告诉他，你保守住心中做君子的道理，你也未必能行得出来。但是基督教是保守什么呢？不是保守心中做好基督徒的道理，不是，是保守心中这块地方成为你跟神相交的地方，保守一个你跟神相通的管道。当你保守了与神相通的管道，就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圣灵他自己渐渐改变你，而不是靠你做的。所以这里面我都有详细的讲述，你把它读了再读一遍，然后基本上他们的问题你都能回答。还有像，所以这个是从做人的智慧角度来怎样，就是其实这个已经是护教学了。你知道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护教，就他讲什么你得能拉回到你这块，你不是跟他辩论。还有一个给你们讲的儒家，他如果跟你们提的，哎呀，我们要做好人啊，我《论语》也讲，中国传统文化也给了我们很多。那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特别做孔子的研究。其实孔子他现在对孔子的误解，就是孔子他最关注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啊，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相处，怎么去平治国平天下？其实不是，孔子他是为什么要克己复礼呢？因为礼他复的是周礼，在当时他们认为大道已远，就是天道已远，看不见了。但是周礼中借着祭祀之礼，借着人和人相处，人和物相处，就整个这个礼能够帮助恢复人和神的相通。就借着礼恢复祭，所以孔子才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他要恢复这所有的礼的目的都是闻道，就是跟这个天道相通。所以这个呢，我只能给你们简单的一个描述，你就往这个方向，然后如果你特别要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看。另外这里面接下来这些，如果你论语他不讲，他一定讲庄子。中国知识分子就这两块，要么就做好人平天下，要么就是独善其身。哎，他会跟你讲，哎，基督教挺好的，各种宗教都挺好的。或者说你跟他讲人有罪啊，人有苦难，他说，哎，其实苦难就可以看淡，没什么的，是吧？哎，我没什么苦难，我都能看淡。哎，吵架我从来不跟人吵架的。这个你就知道他是使用的是中国的无，就是庄子的无，就是无区别、无是非、无分别。那这个怎么来跟他谈？就传道书的无和庄子的无。书中有详细描述，但简单的说，你要知道，当他说无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我们圣经中传道书也说，甚至是一个王，对吧？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把你们中国人庄子的虚空，他全给你讲尽了，都是虚空，这就是我们眼见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和中国人的虚空有不同之处，就是我中国的虚空是非常聪明的，他看见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没有新鲜的事。但是基督教信仰还有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有永恒。虽然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看见其实都是虚空，甚至宗教也是虚空，对不对？ 便是日光之上有永恒。如果日光之上没有永恒，那么这个虚空就是绝望；如果日光之上有永恒，那么这个虚空就是把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醒悟，能够回到去追求日光之上。所以同样的虚空，因为日光之上有没有永恒而进行了两个分别。一个就是日光之上没有永恒呢，就是庄子讲的，庄子是人看见的无，他扩展到他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无了。但其实这种想法是以人的认知和眼界来涵盖了所有你的位置，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使你绝望，就是所有的无嘛。那么但是日光之上有永恒呢，就是人所眼见的只局限在你的眼界，但在你眼见之外有那个永恒。因为有那个永恒，所以今天所有的眼见只不过是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绝望，而不是对整个的世界绝望。因为世界整个或者人世你可能有绝望，但是神的永恒在，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还有一个中国人的认识论就是苦难，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三种人会跟你们谈，你要么就是谈做好人做君子，要么就是谈虚无，要么就是跟你讲那神有神怎么会有苦难呢。所以我这里面有专门约伯记和中国人的认识论，你可以去看怎样谈苦难。其实真正的苦难是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善恶标准，而且是善就应该得奖励，那个恶就应该得祸报。所以当这个好像你觉得我人还不错但却好像没有得好报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平衡度被扭曲。那这个比较复杂，你要自己看怎样讲苦难。所以特别要去向你打算跟他去谈到的人，你要看一下，看一下呢你大概知道他走的是哪条路径，那至少你能够跟他有回应。好，那我就这个圣经也好实用的也好都给你们讲了。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真是何等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因着你的名来传讲这福音。主啊，你知道我们真是何等的软弱，主求你的圣灵真是降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心中，而让我们里面的信能因着你的灵而增加。主啊，若我们不能信你，如何能传讲你的福音让别人来信你呢？亲爱的恩主，你来除去我们里面的小信，让我们真是因着对你的单纯的信心能够有智慧能够传讲你的福音。亲爱的恩主，你也让我们能够为着那些世上的灵魂来哭泣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也为着这些世上的灵魂，为着我们能够被你使用，让我们来彼此相爱，让我们从你的眼光中来看对方，心中有彼此。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因为彼此相爱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亲爱的主，愿你真是圣灵的恩膏，愿你智慧的话语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来预备来邀请人进入我们教会这一个17号的布道会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安静温柔的心，求你真是来帮助这个教会，帮助弟兄姊妹他们心中的热情而是因着你的缘故而被你建立。求你让我们彼此搭配，因爱而遮盖一切的错误一切的缺乏。主真是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也看重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摆上，你爱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